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好，太棒了哈！我们一篇接着一篇，啊，这个意象越来越清晰。好，我们今天啦要进到第九篇。好，我们来翻开第九篇哈。好，还记得昨天那一篇第八篇什么题目呢？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同他的分次。好，第九篇我们把篇题一起宣读。好，第九篇这里提到神对埃及与巴比伦的审判。好，那要进入纲要之前啊，我们先把这一篇的这个篇题的位置，以及呢它在耶利米书中出处的相对位置，我们先有一幅图画好不好。那这一篇啊，说到神的审判对一个对象是哪里呢？埃及跟巴比伦。埃及巴比伦就是预表世界。好，好，那这一篇啊，一开头就说到，这个第九篇是第八篇的延续。那第八篇说到，在耶利米书中，神的经纶同着神的分次。但是这个神的经纶跟神的分次，我们要进入啊，总是会有一个拦阻。这个拦阻就是围绕着我们的世界，就是这个列国所预表的。所以呢，神的审判呢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暴露出来，消极的目的，但是要带进一个积极的目的，就是我们这一班神的选民要被分别出来，才能够完满的享受神的经纶同他的分次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九篇跟第八篇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哈，那这一段神对于这个埃及跟巴比伦的审判啊，他在耶利米书的结构里面来看是出处哪里呢？耶利米书分成四个大的段落，第一个段落第一章就是耶利米的蒙召跟任命。第二个段落呢是从第二章到第四十五章，说到以色列的罪，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，而为自己凿出了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所以呢，耶和华神就对百姓有了惩罚，这是第二段落。第三段落呢，就是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段落，说到神对于与神子民有关的列国的惩罚跟审判。那最后呢，耶利米书52章啊，是说到神子民被掳历史的一个补充。好，这四个大的段落，好，我们今天要讲这第三个段落。好，那这一处的结晶啊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关键。因为在黎立兄的生命读经里面说到啊，耶利米书里面好，主要讲到的是关于四个角色。第一个是神，第二是耶利米作为神的伸言者，第三呢，耶利米要向着神的子民的以色列来伸言，那最后就是列国。所以列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，所以呢，就有这一处的结晶。好，好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来读一下三个大点，连同一大典里的终点，好不好？两两把三个大点连同第一大点的终点，哦，把它对读一次哈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哈。那我们在这个信息的开头这里引经出处啊，篇幅非常的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告诉我们这三个大点的关系。第一个，第一大点说到啊，这个神要来审判列国。好， 那第二个是讲到审判埃及，第三大点是说到审判巴比伦。好，那我们刚才有读到第一大点的第一个终点，说到列国，耶利米首先提到埃及，最后提到巴比伦，所以对于埃及跟巴比伦的审判、就是神对整个世界的列国的审判。好，这一幅图画是这样写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引经的出处。好，第一大点下面、我们就看到、这里呢，神对于这个世界的审判，列国的审判、从埃及到巴比伦，这里总共有九个列国。好，那埃及是第一个，巴比伦是最后一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46节，耶利米书46:2，是不是有论到埃及？有没有论埃及？然后呢，再来是46:2论到埃及，然后呢，再来是47:1，好，论到这个腓力士。再来呢，48:1论摩押，49:1呢论亚门人，49:7论以东，49:23论大马色，28论什么？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攻打的后面那个基达和下所的诸国。那最后呢，34论以兰的话。那最后就是论巴比伦跟加勒底人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这个审判呢、就是有针对这个九个列国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在这个回到前面耶利米书的在一大点的上面，有一个51:62-64，有没有？好，62说他这个审判呢、必永远荒凉。63说，就把一块石头拴在树上，扔在伯拉河中。64说，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，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兴起，人民也必困乏。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，所以神的审判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了。在这个第一大点的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神对九个这个列国的审判。好，所以第一大点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第一大点说到什么呢？耶利米书向我们陈明一幅图画，这一幅图画是指的什么？神进来审判、惩罚并审判列国。好，那列国呢，预表什么？世界的各方面。所以列国有九个列国，但是呢，总的就能预表世界的各方面。好，那第一终点呢，刚才读的耶利米首先提到埃及，最后论到巴比伦。好，一小点说到什么呢？这指明在神看来，世界首先是属埃及，然后是属巴比伦。第二小点说，照着耶利米书的图画，最后审判的国是巴比伦，当审判巴比伦时，他对列国的审判就完成了。好，这就完成了。好，那这个是神对于列国的审判。那对于神的定旨呢，耶利米书我们在进入的时候啊，弟兄你在嘱咐我们要从神经纶的眼光来看。所以呢，第二重点就告诉我们，在讲到列国就预表世界，而神的子民必须从什么？世界被分别出来。好，我们被分别出来要圈起来。他前面说的是个目的，是为了什么？完成神的经纶。所以为着完成神的经纶，我们这班神的子民必须被分别出来。好，那这里有重要的引经的出处哈，我们看一下第二终点的下端，这里约翰17:14，这里是主耶稣的祷告。好，他为我们祷告说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。好，好，再来呢，是保罗跟约翰在罗马书和约翰一书中，他说 不要模仿这世界，叫我们验证可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。好，那接着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十五节说啊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十六节说，出于父的不是出于父的，乃是出于世界。好，十七节说，这世界正在过去，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乃是要被分别出来，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而我们被分别出来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跟意义，就是为着实行神的旨意，为着完成神的经纶。好，那这是开头的第一大点，把这个神审判这个列国的主要的目的概括性的好帮我们描绘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啊，试着量量我们从偏题开头的这个偏题的位置跟耶利米书的出处，以及呢这个二大点一中点，我们来导言背讲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讲一次给各位听哈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试着讲。第九篇连于第八篇，那神审判列国是为了要神的子民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，以至于能够完满的享受神的经纶同神的分赐。那本篇呢，根据耶利米书四个段落的第三个段落，从四十六章到第五十一章，说到神对于神子民有关列国的惩罚与审判。而在这个段落里面啊，我们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，就是神要来审判列国，而列国呢就预表世界的各方面。接着我们在耶利米书十九章一节到五十章一节，就看到神如何来审判列国。这里有提到九个列国，首先开始于埃及，最后结束于巴比伦，这样神对列国的审判就完成了。而看见这一幅图画，作为神新约的显明，我们有一个领悟，我们必须从世界各方面被分别出来，为着完成神的经纶。好，我们是不是量量好讲一讲，好把这一篇的图画消化吸收。好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先有一组姊妹起来操练讲，不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轮到弟兄哈，来，先有一组姊妹，好，两位姊妹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位来，好，不完整没关系，你要讲得非常喜乐哈，我们被分别出来，为着神的经纶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非常好，很完整哈、哦，这幅图啊非常的鲜明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进入到第二大点。好， 来第二大点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先读一下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连同小点，好不好？第一中点连同小点就可以。好，阿们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哈，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。好，第二点说到是神对于埃及的审判。好，第一个列国的审判。那埃及呢，就预表什么呢？谋生与享乐。你把谋生跟享乐圈起来。世界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特征，就是啊，谋生跟享乐。另外一个预表呢？这个埃及里面啊，有一个叫法老，对不对？就是世界的王撒旦。好，世界的王撒旦，那要用这个世界啊来霸占并篡夺人。这一般人是神为他经纶所拣选的。好，好，所以这里有两个预表：埃及预表世界，世界里面一个王就是埃及王法老，预表这个世界的王撒旦。所以呢？这个王撒旦啊，他要用世界来霸占篡夺人，而这班人是神所拣选预定的人。好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重要的出处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谋生跟享乐怎么回事。好，好，创世纪十二章十节这里说到啊，亚伯兰下埃及去，好，这是为了谋生。然后呢，接着四十一章的五十七跟一二节，这里又看见了到三节，他说了这个约瑟，不是，是这个雅各的十个孩子，遇到饥荒的时候啊，也都下到埃及去。好，这里就是为着他们的谋生，好，这是谋生的一面。那接着呢，我们从民数记以及呢希伯来书这里看见了，他说到什么呢？民数记说到啊，这个以色列百姓啊。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，他们中间闲杂人等就大起贪欲。第五节说，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吃，还有什么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、葱什么蒜，不吃韭菜、葱、蒜会不会身体坏掉？不会。好，这是为了什么？享乐。好，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，他们说啊，向神抱怨。我们眼前除了这玛拿以外什么也没有。什么是指什么？什么就是指享乐。除了玛拿之外我们能够活下来，享乐都没有。好，什么也没有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接着我们在希伯来书这里说到是摩西的见证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。好，这里就看见啊，在埃及除了让人谋生，还有各种的享乐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约翰福音说到啊，这世界不仅让人谋生享乐，还有世界的王。好，他怎么说？现在这世界受审判。好，十二章三十一节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也就是说，这世界有这个世界的王，他在背后在利用世界来霸占人。好，接着呢，四个小点，好，我们很快的顺过去哈。第一个小点说到啊，埃及这个国，它有王，它有一个范围，有地，就形成一个黑暗的范围，有黑暗的权势。好，所以哥罗西一章十三节说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 要迁入他爱子的国里。马太十二章二十六节说，撒旦他的国怎能站住，他的国。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黑暗是一个国度。好，第二呢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不是享受的源头，它乃是圈起来暴虐之地。世界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暴虐之地，特别是对于神的子民来讲。好，好，所以是加拉太四章八节说，从前你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给那些本性上不是神，就是指这个仇敌撒旦，什么做奴仆。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国度权势里面啊，做奴仆的。好，第三呢，第三小点说，在世界中撒旦将神的选民圈起来。好，这句很重要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就是命定来完成神定旨的人。好，到这里哈。好，我们是一般命定要来完成神定旨的人，就是选民。但是呢，如果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的定旨，很容易就被撒旦掌握在他霸占的手下。好，那他这个霸占呢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 A 跟 B。 好， A 生存是一回事，但为着神的定旨而生存是另一回事。好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的生存是为着神的定旨。所以罗马八章二十八节后面他里说，我们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我们被召是为着神的定旨。好，再来小 B， 撒旦霸占人，使人只顾生存，却不顾神在他们生存中的定旨。好，那所以如何我们来回应神的定旨呢？接下来有几个重要的经节的出处。好，好，马太六章二十五节他这里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三十一节说不要忧虑，三十二节就说啊，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。三十三节说，但你们，就是指谁？指我们，要怎么样？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好，这一切就要加给你们。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就是为着神的定旨，然后这一切神就要把我们生存所需的加给我们。好，所以第四小点啊，就告诉我们，除了在第一大点的第二重点说到啊，我们这一班的神的选民要被分别出来之外啊，还有另一面，神呼召的目的有一面是什么？使用我们带领别人脱离撒旦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。好，这里的出处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六章十八节，他这里说：“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转入光中。”以弗所三章九节说：“向众人照明神经纶的奥秘。”好，好，那这个是第一终点。那再来呢？第二终点跟第二终点跟小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对读一下？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终点，对埃及的审判，它是个预表，预表世界。所以呢，对埃及的这个旧约这里所讲的之后啊，就要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跟真相。好，所以第二终点就说到， 世界是一个什么邪恶的系统，是撒旦系统化的安排，这个系统化很重要。好，然后第一十二点就说了，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着完成他的定旨，但是呢仇敌有霸占，他用什么霸占呢？用世界的系统来霸占人。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有文化、教育、工业、商业，很多很多，它都系统化起来了，就在地上形成一个什么反对神的世界系统。所以你要把那反对神圈起来。好，以弗所三章十一节这里说，这是照着他永远的定旨，后面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了、这个仇敌如何来把这个世界系统化。四章创世纪四章十六节底下这里，这里开始啊，就是开始在讲什么呢？这个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十六节，然后十七节就说啊，该隐建造了一座以诺城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呢，四章十九节就说啊，拉麦娶了两个妻子，在这个时候，人就开始呢，用他的肉体的情欲来享乐。好，再来呢，翻过来创世纪四章二十节，这里有亚巴、尤巴、土巴、该隐，有养牲畜的，有弹琴吹箫的，有造铜墙利铜铁利器的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人离开了神之后啊，就开始为自己打造各样各式各样为着自己生存必须的这些的事物。好，那再来第二小点啊、第二小点就说到啊，撒旦已经把地上一切的事物，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，都系统化起来，为要霸占人，阻挠人。好，有两个重点哈、不让人怎么样，一成就神的定旨，并打岔人对神的享受。所以撒旦用这个系统化的世界来霸占人，最主要这两个目的，不让人成就神的定旨，并打岔人对神的享受。所以呢，到一个地步啊，第三，世界抵抗父神，世界上的事抵抗神的旨意，凡爱世界的就成了什么括号神的仇敌。不止不能成就神的定旨，不能享受神的不能享受神，到一个地步还成为神的定的仇敌。好，那第四小点呢，就说到啊，撒旦工作到一个地步啊，整个世界就是撒旦的系统都握在那恶者里面。好，这个握啊，它的意思就是啊，像病人瘫痪在病床上一样，好、没办法照着神的定旨，没办法照着人的这个拣选做事，就是被霸占而被仇敌利用。好，那再来第五小点说到啊，撒旦正利用物质的世界和世上的事，将一切归依在什么敌基督的国。那时世界的系统会达到其顶点，其中每一个单元都要显明为敌基督的，也就是说它发展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个世界系统化之后要归于这个敌基督，并且啊，所有的里面的每一个单元都显明为敌基督的。好，那接着第六小点呢、我们要看最重要的，神要来审判。神如何审判呢？第六小点说，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审判了这个世界。所以底下有几个出处啊，参考一下，十二章三十一节，约翰福音，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然后 A、B、C 小点就说啊，这个审判呢，审判了哪几个面向 ？A， 废除了在人肉体里的撒旦。B， 审判了那挂在撒旦身上的世界，世界就受审判了。好，在人里面以及在外面的这些的世界。第 C 呢，审判的世界就把世界的王撒旦赶出去了。好，那我们是把这个啊、两个终点哈、我们稍微把它描绘一下，然后可以两两说一下哈。好，从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二至二十八节，我们看见神对埃及的审判。首先，我们认识啊，埃及是预表谋生与享乐的世界， 这世界中有一个王，就是仇敌撒旦，他要来霸占并篡夺我们这些人。我们原是为着神的定旨，为着神的经文而被招的。而这个世界呢，我们认识了它是满了暴虐与霸占，这是仇敌的目的，是要使我们只顾自己的生存，却不顾神在我们生存中的定旨。因此我们认识我们神的选民，我们是命定来完成神的定旨的。所以不止我们自己要从世界被分别出来，我们还要回应神的呼召，被神使用，带领人脱离撒旦及世界的霸占跟暴虐。接着呢，我们就能够进一步认识世界的本质，这是一个撒旦系统化起来的邪恶的系统。原本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着他的定旨，但这样的霸占呢，就实现他的目的，就是仇敌要让人不能成就神的定旨。第二个呢，打岔人对神的享受，而到了一个地步，甚至人成了神的仇敌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。最后啊，世界系统的发展会达到一个顶峰，归依于敌基督的国，而其中每一个单元都要显明是敌基督的。所以神就要来审判，这个审判呢，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第一，废除了在我们人肉体里面的撒旦的世界，以及呢，审判了撒旦的，审判了世界，并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，就把这个撒旦，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了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对讲一下，好不好？
好，阿妹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这一篇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启示录啊，17、18章在那里讲到大巴比伦的审判。那审判完了，到19章讲什么呢？讲这个羔羊的婚宴啊。这个给我们看见啊，如果这个世界的这个最后的集大成就是巴比伦，若没有被审判，这个心腹就不会出现。那心腹没办法出现，新耶路撒冷就不能出来啊。所以这一个点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在耶利米书有6章专门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？这就说出神需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，来审判我们身上列国所有的成分。如果这个列国的成分没有被审判掉，你要知道心腹就不能够出现了啊。所以讲到这个列国，最重要的给我们看见什么？两个主要的代表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埃及啊。埃及代表什么呢？是哪一面呢？谋生，还有什么享乐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这个总结的这一面，来第三大点，让我们读一次。来，耶利米 阿们。那在46章2到28节是讲到对埃及的审判，到最后50和51章用2章来讲什么？神对巴比伦的审判。好，弟兄姊妹来两两读一下好不好？这个终点，这里有几个终点。阿们，阿们。阿们。好，这里有5个终点哈。第一终点说到巴比伦开始于什么？开始于巴别，所以巴比伦是巴别的一个延续啊。巴别里面所有的特征都在什么？延续到巴比伦的里面。那第二终点给我们看见，在启示录17、18章里复兴的罗马帝国啊，就是称为什么？大巴比伦。而这大巴比伦有什么两面？有哪两面？宗教的一面，还有呢？物质的一面。所以一面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是开始于什么？巴别。而这一个巴比伦它有两面，哪两面？宗教的一面，也有什么？也有物质的一面。那什么是巴比伦的原则呢？无论宗教物质的一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将人的事物与什么神的话掺混，又把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掺混在一起哈。所以在启示录的17章，那女人穿着紫色的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中拿着金杯。这些所有的装饰看起来都是神圣的，但是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并他淫乱的污秽啊！所以这就说出什么呢？他把人的事物和神的话掺混，属肉体的事物与属灵的事物掺混。所以大巴比伦就是一种的什么混杂，就是一种的掺混啊！愿神真是炼尽我们里面一切的掺混。好，第四他就说大巴比伦有为什么有两次？因为他有两面嘛，所以他有两次的倾倒，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和物质巴比�伦的倾倒。启示录14章的第8节，你看他这里就说到，那叫万国喝他淫乱烈怒之酒的大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他要宣告两次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两方面的巴比伦。启示录18章的第几节？2节，那里也说大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啊。好，到了第五，就是神要审判巴比伦到一个地步，叫属巴比伦的事物没有一样存留在宇宙中啊。神审判这个大巴比伦倾倒啊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没有一样留在宇宙中啊。这个弟兄们从经节中也给我们点出，其他的列国虽然被神审判，但他们可能还会存留，但是大巴比伦呢是没有一样要存留下来啊。那这个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哈，就是刚刚大家读到的51章的第63节，你念完了这书，这一块石头拴在书上，扔在伯拉河中，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，不再兴起，人民也必困乏。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啊。这就是神对什么巴比伦的审判。好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巴比伦开始于什么？开始于 巴别，对不对？可见巴比伦是巴别的什么？继续。再来呢，巴比伦有什么？有两方面，哪两方面？宗教的一面，也有什么？也有物质的一面。那巴比伦的原则就是把人的事物与神的事物掺混，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，所以巴比伦就是一种的掺混。而这巴比伦要怎样倾倒？他有两次的倾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和物质巴比伦。他们不仅要倾倒，神对巴比伦的审判，至终所有巴比伦的事物没有一样存留在宇宙中。愿神真是在我们身上做审判的工作，直到这个巴比伦的元素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样存留，好不好？两两对讲一下这五个终点。好，来，文福弟兄跟叶伟弟兄，来，你们两位操练一下。文福弟兄，来，你们跟叶伟来，啊，来操练一下。Amen。Amen。Amen。Amen。是。Amen。对，
也就是掺混人和人的事物与神的话。
阿妹，
并且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。
阿妹，
对，
阿妹，
告诉我们神要审判巴比伦到一个地步。
阿妹，
就是没有一样存留在这宇宙中。
阿妹，
愿神审判我们里面巴比伦的元素。
阿妹。这个巴比伦的原则简单，不是两个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掺混。它就是什么，人的事物与神的话的掺混，属世的事物属肉体的事物与属灵的事物来掺混，其实就是一种的掺混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哈，就是从第一终点开始。巴比伦开始于巴别，巴别呢在创世纪十章，它是这个宁路所建造起来的哈。那第一小点，来，弟兄们读。在巴别，撒旦使人类背叛神，拜偶像，高举人的己，因此巴别是人背叛神、人拜偶像以及人高举己。你看，在巴别有三件主要的特征，第一是什么？背叛神。第二是什么？拜偶像。第三是高举人。这主要是什么呢？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，人在那里做了什么事呢？第四节，来吧，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到在全地啊。从这里看见，人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来宣扬他们自己的名，目的就是为着要来什么？背叛神，并且高举人。这是建造城和塔的目的。那巴比伦呢？巴别呢？里面也是这个城里面是满了偶像，所以他们是拜偶像。所以呢，巴比伦它基本上它接续着巴别，就有这三个很主要的特征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背叛神。第二个是拜偶像。第三个是高举人。好，第二小点，来，姊妹读。阿门。
看来巴比伦是
Amen。 所以巴比伦是巴别的延续，而巴比伦是什么？人类政权的完成。所以在但以理给我们看见那个大人像，那个头啊是谁啊？就是巴比伦王哈所代表的哈。所以这整个人像，所以巴比伦是人类政权的完成。 A 小点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甚至与撒旦怎样联合为一，作为撒旦的具体化。所以巴比伦这个帝国是神所恨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王是代表谁？代表撒旦，是撒旦的具体化。以赛亚书14:4，你必提到这诗歌论巴比伦王。这个诗是论到谁？巴比伦王。12就说到明亮之星，清晨之子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这指着谁？这就是天使长为什么堕落成为撒旦。所以一面说这是巴比伦王，一面描述撒旦被堕落的过程，可见什么？巴比伦王就是撒旦的具体化。 B， 巴比伦毁灭神的圣城和他的圣殿，将神的圣名和神殿中的器皿怎样掳去啊？所以呢，一面巴比伦王预表撒旦，一面这个巴比伦他是在那里什么抵挡神的经纶，他们要毁灭神的圣城和圣殿，并将神圣名跟殿中的器皿都掳去了。难怪神恨恶巴比伦到了极点啊！来，第二终点，姊妹们来再读一次，在启示录。Amen。对。Amen。阿门。来，姊妹们继续读第一小点。阿门。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就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。 A 小点说，在神眼中，那存留了犹太教又吸收了异教许多成分的罗马天主教就是什么？就是巴比伦。所以呢，这个罗马的天主教它存留了犹太教的东西，又吸收了什么异教的这些的成分，所以呢，他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一个巴比伦，他是混杂的。 B， 17:1的妓女乃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啊。 C， 因为神恨恶被盗的教会，所以在大灾难的起头，神要使敌基督和他死亡毁灭罗马天主教。所以讲到宗教的巴比伦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是指着被盗的罗马天主教，它那里面有存留的犹太教，也有异教的许多的成分，所以在神眼中乃是个妓女。所以神恨恶这个被盗的教会，在什么时候发生？在大灾难的起头，对不对？宗教的巴比伦跟物质的巴比伦，神审判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宗教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的起头，那神用什么毁灭这个宗教的巴比伦？是用敌基督和他死亡，要来什么毁灭这个罗马天主教。启示录17:16，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妓女，使她荒凉赤身，又要吃她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要被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国来灭掉。第二小点，弟兄们读。阿们。所以宗教的巴比伦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，而物质的巴比伦是指着罗马城啊。所以不要世代的末了，不要轻易到罗马城去，哎，因为你会被审判到啊，这是指的罗马城说的哈。好，在这里呢，他 A 小点说，在启示录17:18，巴比伦的两面，宗教方面和物质方面常常是混合在一起。一，17:16的妓女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，表征罗马天主教，但是18的那女人指着什么？ 物质的巴比伦，表征是什么？那个罗马城。第二，大巴比伦既有这两方面，所以从那城出来，就是从宗教的巴比伦和物质的巴比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啊，对付我们身上那个巴比伦的成分，也有这两面，我们身上也有那个宗教巴比伦掺混的元素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所享受的是那么纯净吗？还是我们喜欢有一点掺混呢？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那物质巴比伦？你看我们有许多对物质的羡慕，求主真是保守我们，也审判我们身上这两方面的巴比伦。 B 小点，来姊妹读。阿妹，对，阿们。为什么神恨恶这个物质的巴比伦罗马城？因为它是属鬼魔的政治和属鬼魔之宗教的源头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十八章，你可以看见神对巴比伦的审判。十八章二十一节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：“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，绝不能再找到。”啊，好，这跟刚刚这个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是相对应的啊。C 小点，来，我们一起读：基督作王。阿妹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三终点，我们也一起来读。是。阿们。第一小点，巴比伦是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掺混。刚刚我们读过启示录十七章，在那里看到也有金，也有许宝石珍珠的装饰，但是呢里面却满了可憎之物，淫乱的污秽。所以巴比伦是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什么？掺混。那他解释说，哎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焚烧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，在殿中敬拜神所用的器皿全都带走，放在哪里？放在巴比伦偶像的庙里。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掺混？ B， 在新约里这个混杂扩大为什么？大巴比伦。二，所有把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混在一起的，所有把人的本事和神的工作混在一起的，所有把人的意见和神的道混在一起的，我们要从那里出来啊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我们的服事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有很多人的能力、人的本事，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意见。愿神真是借这样的信息和话，叫我们能从这里面出来。阿们。第四终点，来一起读。有两次倾倒，就是宗教。Amen。弟兄们，第一小点。Amen。姊妹，第二。一起来，第三，十九章一至十。Amen。Amen。对，阿们。所以在十九章啊一到四节那里有一个赞美，十九章一节那里啊，看见天，听见天上仿佛有大兵的群众，大声说：“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能力都属于我们的神。”但他下面第二节，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为他审判了那用淫乱败坏全地的大妓女。我们讲说那个大妓女是谁？就是宗教的巴比伦。这样能清楚了吗？而宗教的巴比伦，他的审判是在什么时候？大灾难的 起头，物质的巴比伦要倾倒，要发生在大灾难的末了。在神眼中，宗教的巴比伦是比物质的巴比伦更可憎。阿们。第五终点，再来一起读，神要审判巴比伦的一个地，阿们。没有一样存留。来，弟兄们，第一小点，以赛亚。Amen。对。Amen。然后第二小点，姊妹。阿门。对。第三，我们一起来，大巴比伦。Amen。阿们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以赛亚跟耶利米都预言，巴比伦一旦毁灭，必不再什么回复。哈，像以赛亚书的14章第23节，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，变为池沼，我要用毁灭的扫帚将其怎样扫尽，他要完全的除去啊。耶利米书的51章的第62节后面就说必永远荒凉，所以一旦神审判巴比伦，他必不再怎样回复。而这一个审判，当神毁灭宗教和政治的巴比伦，就是在启示录17、18章，那将是耶利米50、51章所预言对巴比伦审判的什么结束。神今天在审判，那个结束就是在第17章、18章启示录的宗教和政治巴比伦的毁灭。最后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大巴比伦要被毁灭，从地上被消除，被扔在哪里？火湖里。什么才会出来？新耶路撒冷要被带进来啊！所以真是求主在我们身上做审判的工作啊，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混杂，宗教的一面，还有什么物质的一面。那当然啊，特别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注意，在前面讲到这个世界是系统啊，今天世界撒旦怎么来系统化这个世界？网路，弟兄在这里面特别提到，今天弟兄姊妹你需要所有的资讯，网路都可以告诉你，所以我们已经被网路渗透了。今天当人要找一件事，要寻求一件事，谁用祷告啊？你要祷告吗？你只要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已经完全被这些的东西所浸透，特别是今天年轻的一代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逻辑全部是网络的那一套。你不需要神的话，你不寻求神的话，你不需要祷告，撒旦已经把所有的事情用网络系统化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第一件事不要去走网络，第一件事好好读神的话，看看神的话怎么说。第一件事好好祷告寻求神，好叫我们真是啊，把埃及还有巴比伦的成分在我们身上除去，我们就能成为预备好的心腹，新耶路撒冷就能出现。我们两有点祷告。